弟兄姐妹好，曾经在网上读过一篇的文章啊，是位妈妈写的。她说她啊的女儿在那个蒙特利尔的大学里面读书的时候呢，曾经有两个人出来向这些学生们游说，并鼓励他们呢，有一个不要错过一个很好的赚钱的还有见识的好机会。只要你有良好的语言能力的，你是大学生就可以呢到中国去教英文。那这个人的女儿呢听了之后呢，她觉得很吸引就想试一下。于是呢她花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做了多方面的扫查考核那家的机构是否可信赖。根据资料显示呢，这个机构呢是跟北京某一个私立的学校合作符合要求的申请人呢他们都会获得的个合同并且呢可以呢给他工资住宿都是由学校来供应。表面看来一切都似乎很妥当，看不出有任何的漏洞。唯一的附带条件呢就是要预先缴付2000加元的手续费。学生的母亲的父母亲呢认为这好像有一点不合理，于是呢就劝这个女儿你还是要想清楚或者呢是自己找另外一些学校合作的学校不需要透过这个机构来代办理。但是呢这个做女儿的呢她非常的坚持。他说我已经做了很长劲的那个资料的扫查，你可以大可放心，他叫父母呢大可以放心，甚至呢认为呢父母男主呢是不信任他，不给他机会，结果呢就弄得大家都很紧张，关系很紧张。后来呢这个女儿的父母呢也向几位从北京来的朋友呢请教从他们的口中也知道在北京的确有一些的私立的学校他们招聘外国人前去教这个英文的自然女儿希望在外面闯一下，她的心意已决为了免伤和气，最终还是答应了女儿的要求，希望呢女儿能够借着这个机会呢去北京学学普通话也可以呢看看中国的传统文化，甚至呢有一个传福音的机会一切似乎呢进行得非常的顺利。女儿也十分的这个女儿也十分的兴奋订好了去北京的机票也在网上呢收集当地的生活资料又在图书馆里面呢借了有关一些书来看，甚至呢买了一些自助的旅游的一些书，连行李都收集妥当了。没想到在出发前三天突然之间收到这个机构的电邮，说由于学校报名的这个英语班的学生人数不足够，所以呢合约取消了。那这个消失这个电邮呢让到女儿非常的难过。然后呢在电话里面呢她从蒙特利尔打电话给她的父母一边打一边讲一边哭。然后但是呢做女儿的呢仍然坚持要去北京去看一看这个情况。但是呢他的父母呢就苦苦地劝他，你不懂普通话，你对中文也传不应试而且呢北京那方面呢也没有人来照顾接待你。当然做父母的就说你还是回家吧，回来吧，不要去了。那文章这样说，他说感谢神，虽然赔上了机票的钱，在最终这个女儿回家了，全身而退，平安的回来。那合约呢那里呢还定明了，假如去不成北京上课的话呢，这2000块的加元呢这个手术费呢是可以退完的。当然事实并非如此， 这2000块钱就泡汤了，没了啊。原来这是个骗局啊，是一个机构啊，在美国的三藩市注册的啊，联络了一些中国人，通常呢是用电邮的方式来联系来骗人啊，他就是要骗这些所谓手术费。所以弟兄姐妹哈，你们要注意哈，经常有这些的骗，你知道加拿大很多的啊骗人的事吗？啊，而且呢都是用人啊，就是一种希望得到某一个目的啊，某一个好处来欺骗我们。其实呢，今天撒旦也不正是这样，利用各种各样的诱惑来诱惑来试探来欺骗我们吗？那我们常常都在不知不觉当中就上当了。那其实耶稣基督在他准备出来传道之前，也同样受到撒旦很厉害的一个诱惑试探。那为什么耶稣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刻啊要接受这个试探呢？啊，这件的历史意义和现代的意义是什么？那今天我想跟弟兄姐妹一同来分享一下耶稣受试探的这一段经文，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到第十一节。那耶稣受试探这件事情是紧紧接着耶稣基督受死之后，那耶稣基督在约旦河受了洗礼后，圣灵就降临在耶稣的身上。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这三卷书都有记载耶稣受试探的事，而且开始的时候都明确地指出是圣灵把耶稣引到旷野去受这个试探的。圣灵就把耶稣吹到这个旷野去，那这样我们看到耶稣受试探这个主动权在哪里？耶稣受试探的主动权不是在撒旦，而是在于神啊，不是在撒旦的手中。那这是非常重要。正如耶稣在约旦河受死之后，三位一体的真神所显示的见证一样，圣灵就仿佛鸽子降下落在耶稣的身上，神亲自的宣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不但符合旧约的预言，新的时代来临的一个记号，这也表示新的国度已经开始了，一个由圣灵引进的新的历史、新的里程已经进来了人间。那虽然耶稣我们不知道他受试探的旷野，这个旷野确实的地点在哪里，但是相信呢，这个旷野呢是在一个很高很高的高山上，站在旷野的高山上可以看到南面的犹大平原和远处的以东。耶稣进食40昼夜，那经上没有具体的说他用哪种的方式来进食。一般犹太的进食呢并不进食喝水的，就是说你在进食的时候你可以喝水大多数的情况呢是指完全不吃东西，有时候呢也只是吃某种的食物，好像面包。那对犹太人来说，进食是很普通的一个事，很正常的一个事，并非是不可能的，也不是什么超自然的事情。那耶稣受试探原文的意思只是说，更着重在耶稣受的不是试探，是试炼。那我们讲过试探与试炼其实是同样东西来的。那耶稣受试探主动权是在于神，是为了耶稣刚刚肩负了这个弥赛亚的这个使命，还有呢他神儿子的身份。那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开始工作的时刻也快要来到了。正如金属在使用之前 必须要接受所能承担得起的压力和内力啊，这样的一个试验一样。那耶稣受试探，并不像我们一般以为只是引诱人的犯罪走错路这么啊，只是负面的一个意思。撒旦的试探原来也就是神的试炼，从撒旦来的就是试探，从神来的就是试炼。这个试炼就是为了确定耶稣做弥赛亚的这个资格。好，弟兄姐妹，我们先来看一看撒旦的试探这个内容是什么，他对耶稣的试探的内容是什么。第一，撒旦的试探呢，第一个是针对肉身的需要。那第三到第四节这样说，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魔鬼的试探总是以人类的需要为基础。那耶稣在旷野禁食了多少天？40昼夜。你试试看，40昼夜禁食，你的肚子会怎么样？肯定是饿得不得了了，对不对？肯定是非常的饥饿。那魔鬼呢，就以朋友的姿态来试探耶稣，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石头变成食物，来解决你现在这个肚子的饥饿的问题。那撒旦并不是以狰狞的公然的来质疑耶稣神儿子的身份，而是温柔的来劝告耶稣，劝他什么？用神迹来把石头变成食物，来满足他当时肉体上的需要，也可以用这个来证明什么？证明他是神儿子的身份。真是一举两得哦，好不好啊？挺好的。那耶稣的回答第四节完全是根据旧约圣经引用生命记，引用生命记第8章第3节，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就是引用这段经文，生命记第8章第3节。那肉身的需要重不重要？你饿了你要不要吃？肉身的需要重不重要？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都认为很重要啊。当时耶稣是禁食了40昼夜，这个饥饿也是事实，也是迫切的。我想问一问弟兄姐妹，耶稣有没有能力施行5饼2鱼的神迹，把这个石头变成面包，变成饼，可不可以啊？可以啊，把石头变成食物，这不是一个错的事，这不是错的事，它本身不是罪，它本身罪。但问题在哪里呢？问题是动机，是动机的问题。撒旦就是要引诱耶稣，在不适当的时候，不在适当的时间，不正确的方法，以不正确的方法来做完全正确的事，来违背父神，违背父神。那父神在这个时候既然引导耶稣到旷野去禁食祷告，那他要的是什么？耶稣要做的就是要完全的顺服父的旨意，不能够在肉身的正常需要上自作主张。那耶稣用经上记着这一句的神的话 来回答撒旦。人不能罔顾，人不能罔顾神的话来求宝足，完全依靠神才是真正满足的唯一的道路。那耶稣不需要用神迹来证明他自己就是神的儿子。假如他真的听了撒旦的话，受命于这个黑暗的权势，这个势力，这样不但不能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反而证明他是属撒旦的儿子。这就是第一个试探凶啊，那个恶毒与阴险的地方就在这里。弟兄姐妹，现今这个世界是以功利为主的一个时代，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都要看利益，有没有好处，做什么事情我得到什么，我有什么好处，做什么事情都以效果来论成就，来论成功。那基督徒也不例外。弟兄姐妹，谁不希望传福音见到很大的果效？你希望吗？开一次布道会，哇，3000人举手决志，5000人举手直至，你兴奋吗？兴奋 ，of course， 对不对？我相信我们没有人说 no 吧，包括我也说 yes， 都兴奋。怎么样啊？将意象变成实际，把梦想发为事实。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把石头变饼。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变石头为饼，能够让人吃饼的饱，看到哇神迹，看到石头变成饼，是不是让人很受激动啊？受不受？受，一定受。所以呢，开布道会，哇，一病一按手，哇，那个扯腿的好了，一祷告倒下去了，然后呢啊，有什么癌病，有什么疾病，全都好了，赶鬼，满足人物质上肉体上的需要，不正是神的大证明神的大能最好的途径吗？好不好啊？好，但是弟兄姐妹小心啊，小心，往往这正是撒旦对耶稣所说的话，把石头变饼，这是神迹来的哦。但是呢，神是不是要我们这样做？那撒旦要耶稣把石头变饼，不光解决了他的肉体上的饥饿的问题，更有属灵的好处。你若是神的儿子，变石头为饼，这就证明你是神的儿子了，人就会来跟随你了。弟兄姐妹，这是物质的贿赂，是不是叫贿赂啊？贿赂，贿赂，贿赂。引诱人为一己的私利来跟随神，这恰恰就是否定了神所说的话。今日我们看见有不少人为了这个私利来教堂信耶稣，这些人不是真正的悔改信耶稣，只是利用神，利用教会而已。那在中国清朝的时候，有一些中国人，他们跑到西方啊，就是那些宣教士所办的教会学校啊，教会里面啊，然后呢，一进去就见那个洋人牧师，牧师，我要洗礼，我要做基督徒。那当时那些洋人牧师呢，也不懂得怎么分辨啊，他这主动来信耶稣，主动来做基督徒，正是好啊。但是其实这些人呢，不是真心悔改的，为什么呢？他们只是希望，就是因为当时的清政府对这些洋人是怎么样的， 给他们有很多的优惠的，对不对啊？所以呢，当时那些人呢他们进到教会里面跟那些洋人在一起，就是希望得到一些好处得到经济上的帮助，或者呢他们当时可能做了一些坏事，就跑到教堂里面那些公安不是公安哦，清朝不叫公安那些衙门的人就不敢进去了所以他们要避难就走到教堂里面去，托庇于洋人，并且呢向同胞来作威作福中国民间呢很形象称这些人做吃教的二毛子，听过没有吃教的二毛子，这个名称是一针见血的，指出当时那些人他们不是真正的悔改信主，他们只是吃教而已，是假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因为当时这种情况就激起了当时民间对基督教的一个反感加深了中国人对西方宣教士的误会。所以呢，我们在中国呢受的教育呢就是基督教是什么，就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下面我不讲跟帝国主义变成一丘之貉弟兄姐是不是叫落鹤一丘之鹤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是真的寻求耶稣基督的救恩，还是为了得到一些什么样的好处为饼来信主，这是清朝的时候很多这种情况，60年代在香港也是很多这种情况，你去教会教会有面粉派，教会有米派，所以呢他们就来教会，一有这些东西派的时候呢，哇，满满的很多人，但是呢没有的派的时候呢，人都跑光了弟兄姐妹，如果用这个个人的利益来到神的面前，这个并不是真正基督教的道理，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必须要先认罪悔改，我们接受这个救恩是看到我们是个罪人，我们需要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而不是因为我信了耶稣有神的保护我找工作我就可以非常的顺利我患病就马上就好或者呢我得到是什么好处，如果这样的话呢还是用这个物质肉体的需要来满足我们所以撒旦很厉害的，本来这个本身不是一个什么错，但是呢如果耶稣真的听了撒旦的话，那就中了撒旦的诡计了。然后第二是针对情感的需要，第5节到第7节，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那耶路撒冷圣殿的外围东以南两条的廊子连结之处就是离地面最高的一个地方那里呢是一处悬崖，悬崖有那个七轮谷底一直到圣殿的顶，大概有600尺600英尺这么高。那撒旦对耶稣说，撒旦对耶稣说，跳下去吧，以此证明你的身份。那这是试探人的情感，就是安全感和被肯定的需要。神会不会保护我呢？那撒旦也非常熟识圣经他更善于为自己的罪恶那个目的来断章取义，利用圣经的话。他引用了圣经时故意漏掉了一句决定性的话，在你行的一切的道路上来保护你这诗篇 91篇11节下半节，那这里所讲的一切的道路，一切的道路是指遵行神的旨意，神的旨意的一切，绝不包括由高处跳下来的这个任意妄为的这个做法，这个行为。那撒旦要耶稣泼死父神施神机来拯救他，如果耶稣真的从那里跳下去的话呢，那父神就必须要施这个神机来拖着他来拯救他，如果耶稣中计的话，就是试探神，使圣父与圣子发生了冲突，这就是第二个试探，恶毒阴险的地方。那但是耶稣对圣经他的认识是全面的透切的，他绝对不会上撒旦的当，他仍然用圣经的话经上记着说来反击撒旦，神的话绝对不会前后自相矛盾的，神也绝对不需要耶稣也绝对不需要强求神用神迹来保护来试验父神他跟父神之间的那个关系。耶稣引用了生命记第6章第16节回答撒旦，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那一个有意向有远见的人首要的使命就是如何将意向变成现实，耶稣要引人归向真神，这个大事工应该怎么做，用什么方法来达到这个目的呢，来完成父神所托付给他的使命呢，是用大能来征服他人，还是以忍耐和爱心牺牲自己，是追求顺出有效率的走捷径，还是宁可付出高昂的代价也不离开正道。耶稣他要做一个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弥赛亚强人，还是要顺服父神来做一个受苦的仆人。那渴求神迹并非信靠神，而是一种不信神的表现。耶稣不肯表演神迹奇事来吸引人，因为他知道这是注定是一条失败之路，因为凡是用轰动事件来吸引人的都没有持久的果效的，为了保持权力必须表演更多非常轰动耸人听闻的轰轰烈烈的事件。那你知道吗，新词的事总会过去的，一年前发生的新事现在还是新的吗？新奇的事总会过去的，那当时是奇事，但是过了几个月过了一年，这些事情就不再稀奇了。所以呢，原来轰动的事但过了以后一年两年或者几个月之后人就不再理睬了。那今日如果我们一直在追求神迹，教会用神迹来吸引人，弟兄姐妹，这个果效大不大？我记得在中国帮忙做这个训练的时候，我经常去一些偏远的地方，那些弟兄姐妹告诉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为了要开拓福音，神迹奇事的确很多的，哇，一祷告那个病就好了，一祷告很多的人被鬼附的就被赶走了，那个鬼就给赶走了，很多神迹奇事，所以呢很多人愿意来信耶稣。但是呢，如果一直追求这个神迹奇事，我问弟兄姐妹，这个果效会不会持久？那这一次我的病好了，祷告是吗？ 那隔明天明年啊，我的亲戚或者我的啊爱人他也病了，然后呢我们也祷告祷告同样的祷告，结果他不好死了，你会怎么样？那还能不能够信呢？那我告诉你，在国内就是因为太多这种情况，异端就乘虚而进。为什么呢？因为呢他们追求的都是这些外面的看得见的东西，神迹奇事，但是呢在圣经的扎根，真理的扎根没有做好，结果他们都分辨不了。然后呢传能神东方闪电进来了，啊，我们也讲耶稣的，我们也信耶稣的，结果他们分辨不了。而且呢这些传能神啊，他还给你很多好处，哎呀你这个弟兄啊你真可怜啊，你已经四十多岁了还没结婚啊，我们有个姐妹啊也是单身的，给你啊。啊，你家里面有什么困难，掏一掏钱给你，吸不吸引啊？很吸引。但是呢问题在这里，这些都是有问题的邪教。为什么传能神这个邪教90年在河南发现啊，就是发起的，现在影响整个中国，来到加拿大了。大家看那个社区报，不是整篇都有他的那个广告吗？很厉害啊。传能神东方闪电，原名叫做东方闪电，很多异端，其实不止他们，很多在国内呢，就是因为啊，他们只是追求表面的神迹，而缺乏了圣经的扎根，真理的扎根，结果就让这些异端邪教行虚而进。我告诉你，异端他们最喜欢向什么人来传他们的啊这种的所谓异端的思想？最喜欢向谁讲？最喜欢向这些见过神迹之后信了耶稣的人来讲。他们表面上信了，但是不扎根，生命没有真正的深度，结果他们啊就被这些的邪教这些异端啊欺骗了，然后进去了。所以呢凡是轰动的这些所谓神迹奇事，它没有一个长远的果效。重要的更重要的是要改变生命，重要的是在神的话语上来扎根，这才是持久的。所以我刚才说啊，就是在农村里面向这些人跟他们分享的时候，他们说当教会开拓了这个成熟了之后，神迹奇事就没了，而且更重要的就是需要神的话语了，神的话语才能够让人的生命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第二，这绝对啊不是使用神迹能力的方式。很多时候我们是受诱惑去用全能来取代了爱心，用控制来取代了十字架，但是呢耶稣却从旷野到十字架，他都选择了什么？他选择了最痛苦的方式去经历这个试探。他希望名声显赫和拥有权力，弟兄姐妹，这个试探大不大？厉不厉害？你希不希望出名？一讲出王文超的名字，哇，全世界都认识，多吸引啊，对不对？啊，名扬天下。你看那些武林啊，我们的那个武侠小说啊，总是要争霸主，对不对？啊，要扬名啊，世界啊，武林第一。现在不是单单武林第一，要世界第一，啊，这是非常吸引的。有权力，都是啊，权力这个东西也是一个很大的诱惑。那在竞争激烈的社会里面，明星的制度和个人主义，我相信对教会一点都不陌生。我们最欢迎的那些就是啊，明星的牧师，你知道吗？教会里面有明星牧师的。听过没有？有没有听过？没听过。 总而言之啊，这些人很出名的啊，任何的机构挂上了他们的名字啊，这个机构呢就是正货，无论他有没有真正在这个机构里面办什么事，但是他名字一出现，这个机构的身价就倍增。还有呢，现在国内不是常常什么一种名牌，然后呢有个代言人吗？刘德华，我说这是好的东西，你们都买吧，我刘德华肯定这个事情是好的啊，这个东西是好的啊。刘德华是谁啊？对不对？当然啊，这些明星啊，代言人是不是让你都信心呢？啊，吃那个蒙牛奶粉，然后找一个明星出来啊，我的孩子也是喝这个牛奶长大的，你看我小宝宝都爆。然后你看那个明星叫什么名字啊？哇，很出名的啊，当然我不知道是什么名字。总之你们大家都熟的啊，你就放心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人都受这种的啊，就是名出名与权力的试探。我们忘了弥赛亚，我们的主耶稣，他是个怎么样的人？他是个受苦的仆人。弟兄姐妹啊，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不想背十字架来跟随主，我们不愿意背十字架这样来做基督徒，那我们所信的还是基督教吗？弟兄姐妹，今天教会很少讲背十字架，大部分讲的都是你信了耶稣就有什么好处。著名的哈佛大学神学教授 Henry Luent 啊，陆云，在神学院里面教了20年的书，他写了很多广受欢迎的著作。他写了这著作之后，他放下了他在哈佛里面的这个教授的这个职位，然后来到多伦多，在一个啊越制的一个机构叫做黎明之家，在那里服侍，天天为这些弱智的孩子们，为他们洗澡，为他们吃饭，服侍那些弱智的。他在那里服侍到10多年，一直到他离世。那由最崇高最显赫想统治全球的一个学术界的啊，这个世界现在呢来到一个这些弱智的连讲话都讲不清楚的啊，这些社会的边缘人当中来服侍他们，这样的一个大的改变啊，是什么促使他有这样的一个啊做法的呢？他的动因是什么？ Henry Rowan 他为什么会选择这样？是因为他看到在他的生活的世界里面，一个讲求效率和控制权的世界当中，他看到这些试探。他说，我的成就使我的灵魂陷在一个陷阱。我的成就使我的灵魂陷在一个陷阱里面啊，危险的陷。而战胜试探，就是要跟随主耶稣的脚踪，就是踏上这个受苦仆人之路。那这个决定其实是不容易的，是来自他不断的祷告，圣灵以神的话来给他答复。作为一个神学家，作为一个哈佛啊神学院里面的一个出名的神学家，路人啊 Henry Rowan 他对圣经自然很熟识，他知道熟识圣经并不代表可以自由的运用圣经这个圣灵的宝剑，因为撒旦也熟识圣经，可能撒旦熟识圣经比你还熟， 陆文需要祷告，求神帮助他。那陆文在祷告当中，他受圣灵的感动，他就放下了，然后去服侍这些弱智的孩子们。弟兄姐妹，陆文他跟神的关系让他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他天天在神的面前倚靠祷告。弟兄姐妹，陆云他选择了这样的一个就是走一条谦卑的道路。所以弟兄姐妹，撒旦他会用这些来诱惑我们，但是呢，耶稣他没有中撒旦的诡计。然后我们看第三个试探，第三个试探是针对使命的需要。第八到第十一第十节，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山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那第三个试探比前面两次的试探可以说更加厉害，更加厉害。撒旦不单假装怀疑的说你若是，而是直接的挑战耶稣的使命。你不是要做万王之王吗？你不是要做弥赛亚吗？现在很方便，很简单，很容易，你只要肯向我拜一拜，我把全世界都给你。这是什么？这是捷径啊，对不对啊？啊，旷野没人的，能看见的，只要你快快的向撒旦偷偷的拜了一下就行了，而且不必重复。这么容易的又便宜的，就能够拥有了万国所有的荣华，全能成就使命，一下子就完成了，不需要受苦，不需要等待，立刻就实现了。那弟兄姐妹，撒旦真的有这个能力吗？真的可以把万国的一切都给耶稣吗？可不可以啊？弟兄姐妹，难道世界不是神创造的吗？干嘛现在好像落在撒旦的手里呢？那即使我们知道撒旦只是核心他自己拥有这个本不属于他的权柄，撒旦所讲的只是部分的事实而已，他的世界是由人堕落之后，犯罪堕落之后他可以暂时的管辖统治，不错，这只是他暂时的，并不是永远的，神还是那个掌权的人。但是呢，撒旦却把这个暂时的这个权势送给那些向他屈膝的人，屈服的人，万国和万国的荣华，这吸不吸引？非常的吸引。如果撒旦对你讲你拜一拜我，你就可以呢名成利就，我马上呢送你几套房子，你要不要？不要说几套了，一套我都要。但是弟兄姐妹，如果耶稣接受了这个捷径，目光只集中在这个世上的权势，他就成就了，他就成了卖身给撒旦的仆役，这怎么能够去完成神永恒的计划呢？那这是第三个试探的危机，撒旦出的高价钱要收买耶稣的主权，耶稣就用最决断的态度来斥退他，斥退魔鬼，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那耶稣所用的来粉碎撒旦的试探的武器是什么？一直都是神的话，对不对？一直都是经上所记的，这里所用的是生命记第六章第十三节。 有时候我们很苦恼，以为我们必须要达到使试探的使试探的力量不能够发生效力的境地才算得胜。如果不做不到自悦至那个试探有网纹的地步，就没有战胜试探但是不可能的。要知道耶稣也没有达到这个境界，他完全是具备了人的常情，饿了自然就怎么样，饿了自然就需要吃，对不对啊？你哎呀饿得很那你打鼓的声音咕噜咕噜的，那就很想吃你现在饿不饿可能也饿了那我快点讲完吧，要不然你们都饿了。想获得人的认同，希望以最小的代价来成就使命，你想不想？想不想获得人的认同，以最小的代价来完成你的使命？更重要的是，耶稣不会对事情无动于衷，因为他爱人，他爱人才道成肉身为人来到这个世界。那被试探是人性的一部分，我们活在世上，我们每天都被试探的。耶稣他受试探也是正常的，他必须要打自己的仗，正如我们一样，我们也一样需要每天靠主的力量来胜过试探。那试探不等于罪，听懂吗？试探不等于罪，虚浮于试探才扣绳罪。试探不但会在我们身上受压，最软弱的时候临到，更往往呢临到那些有能力并且自知有能力的人。当你觉得自己强的时候，其实呢试探更厉害，而且呢，接着人的恩赐临到人身上，这是试探冷酷的事实。如果说自己不会受试探是不可能的，而我们在何处最刚强，我们就最需要在何处永远谨慎和警醒。那哈佛大学这个神学教授 Henry Lawrence 路人教授，他去给一群弱智的孩子们，给他们穿衣服，给他们喂饭，给他们洗澡。那以他的神学的造海才干，哇，这么有能力的一个人，你去服侍那些弱智的，讲话都讲不清楚的，你服侍他们是不是浪费人才了呢？浪费了他了，对不对？是不是浪费了？你我都会这样看的。哇，这么一个人才，竟然是服侍那些弱智的孩子。有一个小小的统计数字可以回答这个问题。路人医生他写了40多本书，差不多有一半是他在最后服侍弱智的孩子们的时候这10年写的。而这10年他所写的，他服侍弱智孩子们所写的这些书，更带来震撼性，更能够影响人，而且他的震撼，他的影响超过他前面在哈佛读书做教授的时候所写的书。大家有没有看过路人的书只有子兰看过可能他是被逼看的，因为他有读神学其实他的书真的很感人的Henry Ruins。 什么是神学？ Henry Ruins 他讲了这句话，他说神学的本意是在祷告中与神联合。他又说真正的玄学思维是用基督的心来思说来思考。那基督徒我们都很熟悉这句话，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熟不熟啊？但我们做得到吗？做得到吗？讲是讲得多了，做能不能够做得到？那耶稣战胜试探，耶稣战胜试探并没有运用神性的超然的力量， 而是用了每个人都可以使用的武器。每次耶稣回答撒旦，回答他的话的时候，都是经上记着说。那耶稣唯一的资源就是神的话。保罗说圣灵的宝剑，圣灵的宝剑是什么？就是神的道。应试并遵行神的话是抵挡试探的最有效的武器，也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所列举的基督徒的那个全副的军装。全副军装里面唯一攻击性的武器就是圣经，就是圣灵的宝剑。所以呢，弟兄姐妹，今天试探来到我们，临到我们，不用发抖，不用害怕，我们可以用神的话，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来主动的去进攻，愿意绝对的顺服神旨意的基督徒，我们都能够可以像耶稣一样，当初一样，来给撒旦透过用神的话来治一个致命的一个打击。弟兄姐妹，撒旦看似很厉害来试探耶稣，但是耶稣却把他打得怎么样？落花流水，而且呢，再无计可施，撒旦就暂时离开了，耶稣得胜了。然后通过这个试验以后，天使来侍候他，就是供给他食物了。那耶稣受试探这段信息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伟大的真理，一个伟大的真理，我们遇到试探，我们遇到试探不是必定促使我们去犯罪。刚才我讲了试探是很正常的，是吗？却能使我们胜过罪恶，因为主权始终在谁的手里？在神的手里。试探的目的也不一定是令我们跌倒的，它是让我们经过这个严峻的试炼之后变得更加圣洁，更加刚强。那撒旦要用试探来使我们犯罪离开神，而神却把撒旦的试探转化为对我们的试炼，使我们更能够学习倚靠神。经过试探之后，经过试炼之后，我们的生命会怎么样？就更加讲进，更加讲进。所以弟兄姐妹，耶稣受试探对我们现代基督徒有何意义，有何提醒呢？圣灵在耶稣受试探之间所起的作用，正如耶稣受洗的一样，神的话要应验，而且呢，切开了新的历史的新的一页，天国要降临。那试探的临到，试探的临到，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越是身不由己，才越需要什么？才越需要神的话的介入，对不对？不是要神显出超自然的神迹，乃是要人对神的顺服。所以我们追求的不是神迹奇事，我们追求的是什么？神的话。所以弟兄姐妹，我一再强调，我们要在神的话里面好好下功夫，我们要回应顺服。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回应神，回应耶稣基督，顺服他呢？我们靠耶稣基督，靠着他的灵，让我们能够胜过撒旦一切的试探。因为现在这个时代是圣灵的时代，我们必须要用圣灵的宝剑来胜过撒旦，并且呢，靠着圣灵的能力，让我们能够可以侍奉神，在这个社会上，我们为神而活。最后，我想跟弟兄姐妹思考这个问题：今天你为什么要信耶稣？弟兄姐妹，反省一下，可能你已经信了耶稣，你问一问自己，你为什么要信耶稣？是为了今生得到神的保佑， 来生可以上天堂？如果你认为是这样的，举手看看有没有啊，举手啊，大家怎么不敢举手，给我吓倒了哈。当然这个是我们信耶稣得到的一个果效，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信耶稣是为这个因的话，就是错了，这是果而不是因，知道吗？大家知道什么叫因，什么叫果？因是因为耶稣的救恩，我的罪需要耶稣的宝血洁净，我要跟神重建关系，与神和好，这是因，对不对？当你与神和好之后，你自然有神的同在，有神的看顾，上天堂就肯定了。你说我信了耶稣，我没有神的保佑，我信了耶稣上不了天堂，那信了干嘛？所以呢，也是对，不过呢，千万因果要搞清楚。如果把这个贪神的因，我觉得这是不对，因为这是还是自我中心，是吗？还是离不开我肉体的需要，我的己的需要。第二，我们是否也常常做出一些试探神的行为？好像说患了重病绝症之后，就想啊，你要医治我啊，你非要医治我不可啊！你不医治我，你就不灵了；你不医治我呢，啊，就表示你不爱我了，是不是这样？那我不是说你不可以这样祷告哈，你可以，但是要记得，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你要心态要校准，动机要校准。主权在谁的手中？主权在神的手中，明白吗？不是用你这个啊，神啊，如果你不治医治我，你就不是神，我以后就不来教会，我以后就不信你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动机有问题，对不对啊？那我们可以向神求，因为他是我的父亲，天上的父亲，我可以像一个孩子一样啊，来站那里呢，哎呀，父啊，你要帮我，可以的，没问题。但是记得主权在神的手中，知道吗？这才是一个正确的心态。第三，世人最喜欢走捷径，而属灵生命的成长是否也有捷径可走呢？啊，我参加一个门徒训练啊，这个七月份啊，安福有个门徒训练啊，我去参加，一参加出来脱胎换骨，是不是这样？以前我们呢哈、啊，那个夏令会什么都是一个礼拜的，我们的讲员经常说，我们这个礼拜呢就是打针打补针啊，然后呢打了补针之后呢，一出来呢就变成了那个超人了，然后呢就一年的时间呢可以活了。然后呢慢慢的这个呢就越来越输越来越输，那个超人的那个能力就越来越减，然后第二年又去一次，又打一次针。弟兄姐妹，是不是这样？我告诉你，没有捷径。属灵的成长，生命的成长，离不开你对神的话语的这个认识学习。属灵的路，属灵的成长，永远都是背十字架跟随主的路。人要不背着十字架来跟随我，不配做我的门徒。手扶着你往后看的，不配我做的门徒。所以弟兄姐妹，属灵成长是没有捷径的。当然我们不是说啊，那我就不参加那个门徒班了哈，把门徒训练了，不是，你要去，但是呢你不要以这个为捷径啊，这只是帮助我们，提醒我们而已。最后，你有用过圣灵宝剑来胜过试探的这个经历吗？有没有啊？有没有在试探中你用神的话来胜过他？有没有？举手看看。没几个，哎呀，好失望哦。你们都不用神的话，那用什么话呢？用你的话，或者你根本没有得胜，每次试探都失败，每次试探都跌倒，是不是这样？啊，弟兄姐妹，真的，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不能够不在神的话好好下功夫。当试探来临的时候，你一定用神的话给你力量。耶稣基督每一个试探，他都使用神的话。经上记着说， 神的话。弟兄姐妹，人的话是没力量的，只有神的话才有力量，只有靠着圣灵，我们才能够胜过一切的试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今天你的话语，你的话语何等的宝贵，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是我们可以胜过撒旦一切试探的宝剑。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真的认真的在你的话语上好好的下功夫，让我们在试探来临的时候，我们懂得怎么来运用你的话来胜过撒旦一切的试探，让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经历过一切的试探之后，我们能够在生命当中好像经过试炼一样，能够更加成长。主啊，求你赐福给我们这里每一个弟兄姐妹，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